我自己可能定义为亲密关系消极叙事，他们彼此爱着对方，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间段会怎么就要分手了呢？电影其实长期遭受各种冲击，比如说在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人说了电影可能会死去。
哦，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电
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那么最近呢，在朋友圈疯传的几件电影圈的大事，你有听说吗，柯婷？
比如说《爱乐之城》吗？
对，《爱乐之城》返场了，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还有就是这个旺卡的这个上映，叫什么？叫什么？原来是叫什么？查理的巧克力工厂。
对，查理巧克力工厂
被翻拍了，被那个甜茶很帅。
你打算去看吗？
我个人其实不太打算去看的，就是我看那些 cut， 感觉这个童话风好像不太适合我。你呢？
嗯，我其实打算去看，因为我对于查理九是不是
查理九世。
我对于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我还是有点情怀在
的，童年滤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电影圈的大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电影圈最近发生的各种变化。那么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欢迎朱老师。
大家好，各位听众。然后呢，我是宁波的林汉大学国际传播系的朱兆宇老师。然后呢，我长期的研究的方向呢，就是电影啊，从华语电影，然后到现在，比如说电影节展以及电影的市场这块，都是我的一个研究领域。我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旷野电波的活动，然后呢，能够与大家来分享对于当下的电影的一些小小的见解吧。
okay,
欢迎老师。
欢迎。那我们在节目之前呢，要同时给大家做一个反杠提示了。就是因为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嘛，所以艺术是很有主观性的，
主观的。
哎，是的，我们对于电影接下来的这个个人意见呢，全部都是主观的意见，就是所以如果你的意见跟我们不太相符的话，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但是不要骂我。好，那我们进入正题。就刚刚有说到
威利旺卡，
对，要重映，还有这个爱乐、
嗯、
不是要重映，要翻拍，还有爱乐之城要重映。那么想问一下朱老师，有想去电影院看这两部电影的打算吗？还是说已经看过了？
其实旺卡我已经看完了
啊，
然后我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而且非常主观。
怎么说？
我甚至认为这部电影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好莱坞大片，这是我个人的观感。但是有很多人不同意我意见，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也会引战之类的
啊，发一表论文说《威利旺卡》就最好的电影。
这当然也不会了，但有些人还是支持我的，因为都会感到这部电影其实有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它其实与现实有很大的怎么说吧，就是脱节感。就是这一点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少的电影能够做到，能够给观众去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并且能够制造一个真正的乌托邦，最后你去沉浸在一个新的世界。我觉得这是电影最神奇的一种魔力吧，所以我会我其实打了很高的一个五星的评价
啊，豆瓣评分
是这样吗？对，是的。
嗯，我也看到就是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长学姐去看这部电影，给出很高的评价。好吧，那没准改一下我的主意吧，我去看一下。
其实最近他有个电影会很火，但他火的方式很奇怪，不是说很多人去电影院去看他、而是很多人在用文字来翻拍他，就是那个花束般的恋爱。就现在有很多、有些网友会在微博也好，或者一些别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会用那种花束般的恋爱那种方式去写下关于我们城市版本那个花束般的恋爱。
是什么？具体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我是宁波人嘛，然后我就会写一个宁波版的花束般恋爱、本来两个人也是一见钟情，然后因为种种的就是有在我们城市特有的那种家庭压力啊，那种催婚、然后各种各样社会压力，然后导致梦幻终于破碎了、
在宁波鼓楼分手。
你是懂的。
OK， 我明白了。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老师，对于那个花束般的恋爱它火起来的，而且火的这么本土化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看法？
同样一点，花束般的恋爱我觉得也是一个 IP 吧，就是因为其实当时这个电影引进中国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去看好它，能认为它是一个票房上能很亮眼的作品、但实际上最后它赚了1亿。之前一般的日本电影在引进中国、可能票房是吧、很多都几百万，就票房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值。 但是花束般恋爱确实怎么说吧，反正就在整个的比如豆瓣文艺青年这个群体中，有还有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年轻人，尤其是特别愿意去讨论亲密关系也好，这帮年轻人可能对他们而言，这部电影确实也说明了当下的一种问题吧，亲密关系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让他们感到很共鸣。这部电影也算是近期我认为在整个的比如说浪漫爱情电影这个领域也好，它算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作品。然后
那我很好奇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可以让就讨论了亲密关系的什么可以让有这么大的反响。
我自己可能定义为亲密关系消极叙事，因为我发现就是近这一年来就是看过很多的比如说就是一些流行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包括电影也好，包括电视节目也好，比如说再见爱人，大家可能有很多的人刷小红书，会为什么傅首尔和老刘的故事而鸣不平，
是的，
然后就感觉他们好像他们彼此爱着对方，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间段会觉得怎么就要分手了呢？他们会为他们而感到有些悲伤吧。这也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我觉得也是近年来的一个很多人在讨论浪漫关系上的。比如说今年其实有很多的书，国外的书翻译到中国来，什么冷亲密，什么哪怕是爱欲之死，这个韩炳哲的一个作品，然后销量都特别高，销量都特别高。种种的现象，我就感觉就是确实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下的一个状态也好，确实自然而然的会产生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为什么在今年也好，比如说像花束般的恋爱，比如说像再见爱人，哪怕是一些剧集吧，比如像今年很火的应该是湖南台的那个装腔启示录，
他
都在说明这些的问题，就是说明大家好像更加去讨论这种亲密关系本身的当下的某种，我觉得算是某种解体的状态吧。但是你去回想就是前几年的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些剧集，他们会怎么去反映这个主题呢？是甜剧。
现在甜剧还好。
对，其实甜剧的话本身是我觉得是国内的也好，在电视剧领域也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包括在电影的话，比如说前几年我记得也看过很多的这种青春的恋爱为主题的电影，对吧，往往都是很正面的，往往会认为爱情是甜蜜的，它会突出很多恋爱中的
青春校园恋爱。
对，在我看来很多叙事可能叙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但他会很注重很多 gesture。 那学术上我们会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叫 gesture 什么的，就是行为模式会让人感觉好甜蜜哦。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
公主抱，
对，还有那个就是壁咚，就是烂恋爱漫画里面经常出现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某些瞬间然后有这么一个 gesture
啊，对，
然后会让人感到哇好甜哦。大家其实为了就是这个 moment，而不是为了这个故事到底发展怎么样，
是的，
当然这个故事发展，
是的，
你说他们爱一起了，最后结婚了，可能
就
他们祝福他们，
不管这个过程，就管那一瞬间，就其实
就要这一
瞬
间，所以这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种甜剧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因为长期的就跟海外观众对待那个漫威的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一样，我们的国内的很多的观众一直在感受了这种甜，一直感受了这种爱情的正面的这种叙事。然后当他们在现实中体验，他们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就导致了现在一个反噬。那么在我看来，其实可能这种亲密关系的消极叙事实际上是对之前的文化产品一种长期的甚至有些标准化的文化的产品的一种反制吧。
那么其实我有打算要去看那个《爱乐之城》的返场，因为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但是呢，其实掰着指头算来，我已经很少很少再去，就是当下坐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这个事情。哎，就是很奇怪这个现象。然后为什么现在当代年轻人好像对电影院的兴趣有点骤减了？
就是其实人们对于电影的兴趣也 越来越小了。
嗯，
为什么呢？也可能是因为首先，现在有更多的这种以视频技术为核心的这个媒体能够供我们的观众选择。
是，
你看比如说像去年就是有一个人统计了一个新的一种就是说视听的一种媒介吧，叫做短剧。
短剧
其实短剧本身是一个下沉市场很流行的一个媒介，它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的小程序，你点进去只有一分钟的短剧，可能在快到高潮的时候突然弹出了一个对话框请付费。
哎，就是什么龙王为什么我最近来接你了之类的那种东西。
对，就是这种东西啊，
爽剧。
但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感到哇，这个东西反正很多的喜欢电影的人可能都不会去看。但实际上去年有一个统计报告显示，就是短剧的最终的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200亿人民币。
我的天哪。
但其实电影的话像去年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可能就是300多亿吧。
哇塞。
所以你想想它这个新的这种媒体的出现，视听媒体的出现，其实都会冲击电影。但是电影其实在它的历史中已经长期遭受各种冲击，比如说在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人说了电影可能会死去。50年代的时候，因为在美国的话电视出现了，电视也得到普及了。
对，
当时的影院就想尽办法，比如说通过比如说制造宽银幕，对吧，有很多的新的这种放映的模式，然后的能够吸引观众。那现在当然也是这样子，现在你看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的玩法，新的技术。你看就是电影的放映，你就可以选择各种的，对吧，
什么 3D 4D IMAX，
对，
就各种各样的技术。
对，最近还有一个新片叫什么一闪一闪亮星星，马上要搞一个叫雪花场，就是一进去，然后你会看到整个的影厅在飘雪，
禁足了氛围了。那
对，它会有
奇怪的东西，
对，它会有各种新鲜的玩法，各种新的这种视听的体验啊，会产生。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我认为是整个影院产业也好，一种抵抗就是其他媒体的冲击的一种方式吧。
那像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大家现在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去电影院了，然后电影院他们那个海报会做特别吸睛。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电影的海报，上面就写了8个字，前面吓人，后面哭死。
那个我其实挺好奇，就是我们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的那些电影宣传手段已经逐渐变得格式化了，一些很甚至很尴尬的电影宣传真的有在帮助电影院来吸引到观众吗？
是，
我觉得像这种八字海报吧，一般都是出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售票平台。
哎，对，
为什么售票平台？其实有很多的观众他是路人观众，路人观众的话，他们在选择电影的时候往往也并不知道啊我要看些什么，于是可能就根据当时的一个感受，其中有一部电影叫《燃冬》，很多的观众吧就感到，哦，你在宣传，你觉得这部电影好像是一个浪漫的电影，然后呢它的海报也是三个演员大家都知道啊，
慢慢推理，
对，我就不说了。但是很多的这个观众就看完了，然后就留下一个影评，原先以为这个电影讲述一个美好的爱情，结果呢看完之后就知道，就感觉这三个人到底人模鬼样在干些什么。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电影本身是个文艺电影，本身他并不是一个为了票房而去创作的一个电影。但是他没办法，因为他必须在国内的市场是很单一的，国内的电影的发行也好，所以他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吸引观众。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您也说您研究有在研究华语电影，那我觉得其实我不想去看电影的另一层原因是我觉得这个电影 不值得我去看，就我不想去看。
就是感觉那些电影他们有一套就叙事都一直在重复，就觉得很没有意思，而且质量也越来越烂。所以说现在好像电影院他们就会有一种手段，就是他们会重映之前的经典电影。
嗯哼，马戏之王。
Oh, this is the greatest show. 所以
这段卡掉。
所以就是想问一下老师对于当代电影的一个评价。
我想说的一点，确实今年是全世界也好，电影产业受到挑战最严重的一年。
哦，
它其实是一方面是来自 AI， 因为 AI 其实在冲击整个电影的创作的很多的原始模式。
哦，
但现在的话，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很轻松，而且呢，可能会有更快捷的一些方式然后去做。然后剧作也是，就是说剧本也好，现在其实有，我觉得有，已经有很多的制作者开始用 AI。这一点其实故事的模式一般像好莱坞也好，它是很公式化
的。
是的、
嗯。
那你让 AI 知道这个公式，那当然了，它自然而然就能给你一个生产一个很自然的故事，而且很快。所以这就导致了今年其实在整个好莱坞出现了一个在创作上的一个危机。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编剧包括演员感受到了 AI 对他们的这个
冲击，
创作的冲击。然后呢纷纷走上这个街头，然后呢抗议。
哦，这是前一段罢工的原因。
对。
哦，
所以这导致了今年的整个的好莱坞的电影创作是很多很多的项目其实都在 delay， 都在那个就是延后。在国内的话，我们很多的好莱坞的厂商还是希望能有很多的电影能够去面向中国观众，对吧？那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他们可能就把老片子给……
哦，也是有这方面原因在的。
对，而且这个东西确实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经典电影确实在国内没有上映过。
嗯哼，
所以观众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去补回那个影票，为了自己所喜欢的电影
啊，有一种仪式感在里面。
对，有仪式感。
嗯，因为刚刚朱老师有提到自己有研究电影节方向的这些东西，所以可以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电影节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吗？
嗯，这个电影节本身实际上在整个电影产业里边，它算是一个展销会的这么一个作用。
哦，
它其实就是连接了电影产业的各个的环节，然后最后在一个活动中，然后呢把电影产业的各个的这些点吧，然后聚集在一起。但是对于观众而言呢，可能电影节就是一个能够看到新电影，能够第一时间哪怕是看到一些国外的好电影这么一个机会。国内的话，现在电影节会产生比如说像以影视为核心的旅游，比如说有很多的很多的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好，比如说哪怕是我将去的什么西宁 FIRST 的国际电影节也好，有很多的影迷会专程的不远万里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享受几天的电影，并且呢能够结识同样喜欢电影的人，甚至如果要是对电影制作感兴趣的，也能是见到很多的导演。
哦，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吧，就是一个电影迷也好电影人也好的一个聚会了。但为什么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电影的一个消费很重要呢？我认为也是因为人们可能更加关注于场景式的消费，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场域。
哦，场景式的消费，
我们需要一个场域，然后这个场域要有一定的主题，这样的电影节能够以电影为主题，能够让更多的喜欢电影人也好能够去聚在一起，产生一个场景式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吧。
哦，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角度来看电影。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艺考的那个期间，他需要很就是研究电影的，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看电影。对，然后写影评，然后研究他的分镜、他的镜头语言，研究他的叙事等等等，他研究的是很艺考化的这些东西。我去问他，你看电影的时候快乐吗？他说不快乐。就是好像电影对他来讲不是消遣。我们也一起看过一些电影，比如说四百集那些黑白电影，还有什么他又推过什么第七封印这样的电影。 就是看了很受折磨，就是感觉跟现在的我们去播的电影不太一样。所以我很好奇，朱老师有阅片无数，然后慢慢的开始对电影有一种觉得它很恐怖但又离不开它的感觉吗？
嗯，这的确确可能是迷影人的通病，就是我们会承认，比如说你去看一些什么新浪潮的电影，四百集这样的电影，
嗯，
可能对于大众而言都是闷片，都是一些、
我看会睡着的，
对，然后长镜头，然后甚至有些台词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嗯，是的是的，
但是它在整个电影史是个经典。然后我们会称这样的观众啊叫做 cinephile。
是什么意思？
叫迷影
迷影人，
对，他不是影迷。影迷的话，你可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 film fan， 对吧？
嗯、
就是一个 film lover， 对吧？
嗯、
就是爱电影的人。就但是 cinephile 不一样 ，cinephile 整体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所属于一个比较精英化的，
哦、
然后呢，比较依靠于电影的某种观影知识的。
嗯
啊，就是依靠它而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
这样的群体其实在，在历史上也好，往往是以一个比如说一个期刊啊，有、比如说在法国有电影手册这样的期刊啊，《Cahiers du Cinéma》，然后它所形成了一种迷影的论坛，然后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当时可能就是一个为这个杂志所写文章的人。
嗯
也走上了电影创作道路，就包括你刚才说的四百集的导演李福、以及当时的戈达尔，其实他们都来自于这个电影手册、但是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他们就认为电影还是很重要的，他们会认为首先电影是为艺术，对吧？可能是很多的观众会对这个东西不以为然，会觉得电影就是一个消遣，电影就是一种娱乐方式，但是他们会认为它是艺术，而且他们会认为电影这种艺术会不断的进化，不断的生成。当然了，像一般的影迷，他们可能不太在意，他们也只是觉得我去看电影就是为了消遣。
那就是我了，不好意思。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这帮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有去北京的一个地方叫小西天，有一个地方叫中国影史资料馆。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说电影是跟一帮子可能是陌生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去共享这样的一个空间，一次几个小时的体验这样的过程。我觉得中国影史资料馆很好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然后我进去之后是一个那么大的影院，有那么多人去看，像一个大剧场一样，好奇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中国电影资料馆确实是一个在国内很特殊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哼，
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事业单位，然后它的一个主要的职责其实是收藏我国的这种电影的，比如说电影史的一些资料。
嗯哼，
还有胶片，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胶片库。就是每创作一部电影，那恐怕都会有一个，之前可能是胶片嘛，会把一个胶片送到那里，然后保存，用于未来的，比如说有新的媒体，然后再进行重新的制作，然后呢，现在的话也是这样的，我们会有 DCP， 我们会有模板，我们都会送到那里去，它是一个档案馆，它是一个收藏资料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在我国呢，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也是一个宣传电影文化的地方，但是只可惜它是在只在北京有
哦，
它可以不受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审查的机制的限制
哦，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策展的方案，然后呢去放映一些电影
哦。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对于北京的观众而言，如果想要去看一些。你在影院里见不到的电影，那么资料馆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当
然现在的话，资料馆其实也在不断的扩展自己在全国的影响力。马上明年一月份，他会在苏州建一个江南分馆。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对电影
出发了，
可以去苏州看一看。
OK，
这样一整个聊下来，让我感觉电影它唯一一个独特点就是在于它能够创造一个场域，就是那样一个沉浸式场域。我个人还很好奇，就是老师你觉得电影对于你来说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很锐利。
然后这个电影这个问题也让我回想到为什么我会走上电影道路。
好奇。
可能我喜欢电影就是因为我喜欢电影院。小时候也是就是经常会和我的父母去一块儿看电影，然后很喜欢 在电影院去体验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故事，甚至去体验不一样的世界。
哦，
这也是为什么会让我觉得哦，电影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很喜欢电影，就是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场所能够让很多的陌生人去共享同一个东西。
嗯，
哦，
当然这个东西往往是一个故事，或者往往是一个制造出来的世界，然后大家都沉浸在里面。
嗯，
对，当然你会想啊，那演唱会是不是另外一种，或者是也有什么体育比赛。
嗯，
但电影不一样，电影是因为它是虚构的，
是
它是一种讲述故事的媒介，能够与陌生人也好，甚至有时候也是朋友也好，去共享一个故事，
嗯，
然后共享一个多小时的这么一个体验，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确实有时候我觉得喜欢电影的人往往他们的性格上也有一定的特征，有些人就说可能电影更像一个I人的艺术。因为就是说有很多的人都很内向，也不爱太交流，
嗯，
但是进入影院然后和大家去共享一个电影，会感觉哦自己还是怎么说吧，能够有这么一个归属感在里面。
嗯，
我也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的影迷其实上确实也是一个少言寡语的那种人。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就是短视频吧，其实形成了一种新的这种就是对于视听的内容的一种接受的方式。
嗯，
那么短视频的话更碎片化更短。
对，
嗯，
然后呢能够让人在短短的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能够去看尽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嗯，
这我觉得也确实在让大家不会有这个兴趣去花很长的时间。
嗯，
去享受唯一的一个故事，这确实是现在这个状态。而且我就感觉现在去看电影也好，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
对，
甚至有人就拿起手机啊，
在
中间去玩啊，
嗯，
去聊生意，甚至有经常有打电话的
啊，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都会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我感觉电影还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举例子，就是说你去问一些人你最喜欢的和朋友一块出去玩，你会觉得哪种方式最好？
吃海底捞。
对，吃饭是一个。
吃海底捞，海底捞给钱了。
对，吃海底捞是，但电影还是很重要的。
嗯，
对啊，吃饭，吃完饭然后干什么呢？看个电影。
嗯，
很自然而然的，而且现在很多国内电影院都建到商场里
啊，是的，
所以就是商场能够去满足，比如说消费者也好，
嗯哼，
从吃饭到吃海底捞，到去看电影，这么一个很线性的一种休闲的模式，
嗯，
就是它其实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好像大部分人都可能还会选择的这么一种模式，当然不是都会选择，但大部分人可能还会有这么一种。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是关于那些，关于对于电影业的看法，对于电影节的看法，或者说对电影行业冲击的看法。然后我就是很想问，就是老师你是怎么去看待你和电影之间的关系的？我之前看到有一篇对文说你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就像谈恋爱，然后我上一次跟你说哦，这已经是我跟电影的第366次分手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那么现在是在分手呢还是和好了？
还在冷战呢？
对，离婚冷静期吧。但是但是问题是也没法离婚，也没法离婚啊，这个冷静期快结束了，还得继续干啊。而且本身对吧，我学电影也学了10年，然后一直读这个，然后现在其实我也在教电影。
嗯
啊，比如说春季学期啊，如果各位 IC 的学生对电影感兴趣，也欢迎来到我大四的课程。到大四的时候啊，选择我们的 Hollywood and Chinese Cinema。
哦，
啊，我会给大家来教授一些比如说好莱坞电影的发展的史，
啊，
我报名了，认准我。
哎，然后而且我们作业也非常简单啊，就是让大家去哎介绍一个你喜欢的电影，然后做个 presentation。 哦，然后就
啊，好，
对，所以呢这是我的职业，我是个电影老师，
是的
啊，我的研究也是电影学，所以我当然我会一直的去爱电影。
嗯，
其实有时候会对当下的很多的电影现状而感到有时候会怎么会很迷茫吧，因为自己就是很喜欢电影，
嗯，
甚至我也觉得我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迷影的那种人。
哦，
嗯，
所以有时候看到现在这种局面也会让你感到有点孱弱失言，但是我还是 也希望有更多的 IC 的学生以后如果对影视感兴趣，欢迎进入影视产业。
因为我也有了解到你跟电影行业里面跟电影产业里面相关人员会有一些接触，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 IC 我们国际传播学的学生会对于就业方面有什么一些想说的吗？
我确实有很多想说的。首先 IC 的现在一个大方向其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掌握一门技能，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大二的学生会感受啊，我们课程为什么如此理论化？因为传播学就是理论化，这也没办法。你们走进了传播学，你们会感受哦，天，都是这些理论。对，但这些理论其实也是为了让你们之后，比如说在生产一个像电影这样的文化产品，能够有更多更大范围的受众，对吧？这些理论确实有些帮助啊，不得不说啊。那么之后的未来发展，可能 IC 会有更多的以实践为中心的课程。这个现在学校也在大范围的进行，比如说一些影视设备的这种购买以及投资，包括一些比如说设施上啊，这个创作的设施上进行投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方向。所以我们当然就想通过我们的教学也好，以及通过我们比如说以后的开展的各种的活动也好，开展课程也好，让更多的学生然后去感受到影视产业的魅力吧。然后关于像职业方面呢，我目前是 IC 的职业发展官，Career Office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发展。
然后呢，也在和比如说我们的 Career Office 也会与我们 Faculty 进行合作，然后呢，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比如说像实习方面的，比如说像哪怕未来求职方面的很多的支持。当然影视也只是一方面啊，当然你没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啊
都可以干，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啊这个活动的。
那我们旷野电波有打算就看一下这期的反馈吧，看一下朱老师有没有太受欢迎这样，然后以后可能会邀请朱老师来一个返场，然后跟我们讲一些有关就业指导的干货。那么再次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这次讲的有关电影的所有看法都是个人主观看法，如果大家任何这个跟我们觉得哦讲到我心坎里面了，或者说啊我才不这么认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对于电影行业或者是说对于当下特别火的电影威利旺卡以及爱乐之城有什么想要说的，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是的，我们有一个大家庭了现在。
是的，听友群呢就在收到词下方，只要扫码添加小助手，小助手会拉你进群。
哎，可以在听友群里面跟我们的这个
主播互动，
哎，直接聊天了，姐就
是的。
对播客的建议和看法都可以在这个听友群里面跟我们交流，
还有小周边送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课程见。